教不是口号，口号不能宣教，付出你的行动才能传承生命的感动。欢迎收听由袁泽善牧师主讲的宣教周特备节目《行动的宣教》。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良苑的宣教周特辑呢，我们来思想行动的宣教。今天是最后一堂的信息了，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要思想的是行动的宣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宣教绝对不是只有口号，口号可以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宣教也不是说把人拆出去把钱送出去了就叫宣教。宣教是一种生命的呈现，更是一种行动的表现。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不要以为做不做无所谓，不对的。宣教最终的目的是直到地极的挑战，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几乎好像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那么如何来执行呢？或者说如何来呈现出这样一个生命的色彩，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呢，我们是与主一同得胜的。这场属灵的征战绝对不会是单打独斗，我们会有所规划，甚至呢，我们要付诸于行动，不能等着在那里要让还没信主的朋友送上门来。宣教不是，宣教是要我们去。所以呢，在整个的征战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归纳几方面，我们的策略也好，我们的方式也好，但是更重要就是我们还是要有具体的行动，这在最后结论的时候我们再做一些交流。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在整个的全球或者说整个世界的版图来看，有所谓的未得之名。什么叫未得之名呢？就是还没有得以听到福音的族群。在这些年来当中呢，大部分的宣教的注意力呢，都集中在安顿一切没有教会的族群。几乎呢，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基督徒是在这族群附近的。可是呢，他们造成的冲击有很大的不同。譬如说，听起来看起来好像都在信耶稣，但是呢，在真正的信仰的核心方面呢，却出了问题。好比说在南美洲，教会是很普遍的，这个教会一般来讲是天主教的教会，或者说他们也都信耶稣啊。可是呢，真正的信仰根基是没有的。他们增长得很快速，对于圣经里面的故事呢，也差不多耳熟能详，也成为孩子们的成长当中的一些故事题材。但是呢，他们对于真正的尾声，真正的信仰的核心呢，却不是很明白。他们甚至在信仰里面呢，跟传统的巫灵崇拜或是所谓的巫灵教呢，是混淆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嘉年华会的时候，根本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一种习俗或节日。但是呢，因为他本地原来就有这些巫灵教，那么信了耶稣之后呢，说啊，我们也一样，就把这个东西混杂在一起，这绝对不是本色化，这叫做啊，失去了信仰的核心。那这需不需要宣教呢？要，因为这群民族也好，这群的族群也好，他们没有真正得到救恩。好，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另外呢，好比说其他地方，在中东，在中亚一些穆斯林的地区，教会几乎是不存在的。那这里面是不是真的就没有信徒呢？诶，我们可以发现，那里面真正要信耶稣的，他们是把命都摆上的，他们的信心是比我们还要坚定的。所以这样子看起来，到底什么地方才算是未得之名呢？你说哪里需要福音？其实都需要福音。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下结论说这个国家或这个族群这个人民已经被福音得着呢？很难下定义。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能够向邻舍做见证的话，那么我们肯定啊，这个福音才是真正的叫遍传。因为呢，他们可以有同样的语言，在同样的文化环境当中生活，这就是福音传到地极了，地极也就在你的身边了。我们说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全世界还有 50% 的人没有听到福音呢？不是说没有听到，或许说他们听过了，但是没有办法接受，没有办法明白这个救恩。 需要信徒，需要基督徒去做见证。而这些族群呢，仍然是在福音之外，被称作未得之民，或者有的说叫隐藏之民。而这当中呢，主要的是在中国人、华人当中，或是印度人，或是所谓的佛教徒、穆斯林和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少数的部落民族，他们变成了福音最缺乏的最前线。可是我们从实际的生活面来看的话，不是没有办法听到福音，而是呢，福音没有传给他们，或者没有讲清楚说明白。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在传福音的事上呢，我们轻忽了，也或者缺少那个动力。我讲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很多时候我们面对这一个福音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为什么那么的冷静不积极的去传福音呢？是一个心态问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我曾经被一个宣教士啊提醒过，他举了一个生活当中例子给我很深的提醒，在这我跟你交流一下。他举一个例子说，如果你在河边湖边，你看到一个人跨过了栏杆走向这个水当中，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有可能要投河或投湖自尽啊，可能要自杀。可是当他只是慢慢走下去的时候，现在我们一般的概念就是他有他的挚友啊，你过度的干涉他可能会跟你吵架，甚至骂你多管闲事。所以我们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稍微冷静一点，看看他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好，他就跨过栏杆走到水里面了，越走越深了，再走下去，哎呦，这水已经到胸口了。那想说这个时候要不要喊救命呢，或者叫他回来呢？也不一定啊。我们常常就是冷静的，彻底的，非常冷静，这个时候还不要叫，人家说不定要下河游泳，哎，是吧？你叫人家，人家还是要骂你的。好了，那就让他继续的在水里面。哎，他真的越走越深了，水都已经盖过脑袋了，都灭顶了。你的反应是什么？这肯定要喊了嘛，是不是？没有，有的时候我们会更冷漠，不仅冷静啊，冷酷到一个冷漠，就是这不是干我的事啊。有人说再恶劣一点，就说你可能想说他可能要浮潜，他要潜水了。哦，你看着时间三分钟五分钟过去，你还能够说他在潜水吗？这时候性命交关呢，不管会不会游泳，你总得喊人来救他吧，是吧？哎，很可能我们就算了，眼睁睁的看着他就淹死了。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说不可能，不可以这样子，我们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对，没错，在现实环境当中，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人走到死亡的一个境界。可是现实环境当中，我们在这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却眼睁睁看着人走向了灭亡。我们跟周遭的邻居，我们说不要打搅人家，不要去影响他们的生活，因为一叫他们信耶稣又起了纷争，甚至有的亲戚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一谈到信仰，可能又是啊这个争吵啊，又这个谩骂都一定有的，我们就很冷静。但是一天一天过去，一年一年过去，我们就看着他们灭亡。真的，这不是我们把他推向灭亡，是我们看着他们没有把他们救起来。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宣教行动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如果我们不认为是一场战争的话，我们就会轻忽，我们甚至觉得无所谓，做跟不做都没关系，我们没有那种迫切性，我们没有那个急切感。但是当你看到人要走向灭亡的时候，你岂能束手不顾呢？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征战。因此呢，看到那些未得之民是谁的责任？就是我们，可能就在我们周遭，他可以听过福音，但是他从来不明白内容，所以听的也等于没有听。瑞士洛桑策略工作小组给未得之民的群体下了一个定义，我们参考一下。他说啊，是一个大而主要的个别群体，他们认为彼此是同族的。如果从福音化的观点来看，在传福音的时候，同族人比较没有了解和接纳的困难。所以对于未及之民或未得之民呢，我们应该要看到就是在我们身旁。远方当然有更大的更多的， 我们甚至不了解的，但是至少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要好好的注意，要好好的关心他们。未得之名不是在遥远的地方，就在你的身边。第二个，我们来看这场属灵征战当中有一些这个学术上的研究，或者说策略上的报告。他说呢，在北纬的10到40度之间，这个地区呢有极多数的未及之民，或者福音没有办法骗传的地方。这个就是在地图上面我们看到北纬10度到40度当中。那这个区块来看的话，我们中国或者印度、中亚、中东呢都在这区域范围里面。因此呢，宣教不只是将福音传到地极，或有人说要传回耶路撒冷，当然这个心愿很好，这个方向也没有说太大的问题，但是不是只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去做。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把宣教变成是教会里面的一个事工，或者一个我们说要进行的方向目标，然后作为一个年度的考核，听起来看起来好像蛮现代化的，但是那不是主的心意。不是把它编入在我们的预算里面，不是说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差遣，然后我们就可以向主交账。不是的，当然我们可以有所计划。所以我们看到最大的需要是在北纬10到40度，但是千万要记得，我们更需要被提醒的就是生活在我们四围的人，他们也是还没有信主的群体啊。更何况我们从地图上面来看，这个所谓的北纬10到40度之间呢，我们就在这里面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生活在这个范围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在宣教的事工上面，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可以放眼天下，甚至我们说目标向耶路撒冷，对，可以的啊。但是呢，就在你的身边，10到40之间，我们就在其中。那我们不要忽略这场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的属灵的征战。再来，我们来看在宣教事工当中有行动的策略，城市是一个更新的一个看法了。因为过去在中国大陆，我们常常说农村的教会比较发达，或者说农村的教会发展性呢比较好增长的比较快速。但是越来越多的人都走向了城市了。当我们前面几次的分享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的一些策略好像都是从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而这城市去影响城乡。今天在宣教的事工当中，一场属灵的征战正在城市当中发生。农村其实还有，但是农村的信徒到了城里打工也好，或是工作也好，读书也好，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城市里面。在中国是这样，在全世界各地都是这个样。人以前是以农为主，所以农村要大量的人力投入，现在都机械化了。所以在人类生活的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宣教的策略或是过去传福音的方式呢，现在也应该有所改变。这场征战方式，过去传统可能用的是这个土枪啊，什么弓箭的，现在呢不仅仅是洋枪大炮，现在可能是飞弹。那么因此呢，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来讲，我们现代的策略以城市为主呢，也不是单单的像保罗那种单一的而已，我们更多的是城市跟城市之间要连接，而且呢城市里面的信徒本身来讲呢，不是各自单打独斗。因为很多时候呢，现在的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了，以前在一个城市里面一间教会大概就可以涵盖所有的信徒，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在一个大都会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族群，甚至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种，在一个国家里面会来自不同的省市或者州县，有的呢甚至是来自各种不同的国家。那么这个当中呢，各个族群当中要有所连结的，你不能说那是他们的事工，神的事工只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彼此要连结。保罗事实上当时在写教牧书信也好，或者写监狱书信也好，写给各教会的书信也好，这些书信都被彼此的交流然后流传下来的。所以我们看得到在保罗的8封信里面都提到城市的名字，基督的福音要对城市而言是不陌生的。事实上虽然人类的历史开始于在一个伊甸园当中，但是启示录预言说人类的历史要在城市里面完结，是在新耶路撒冷。 所以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对于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细枝末节的变化，而也是让我们能够彼此的连结，不是单打独斗。好，还有一些我们要探讨的，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最后我们再做结论。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讲到宣教是一个行动，当我们讲到宣教是生命的呈现，今天我们更说到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我们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呢，我们要各式各方的都要顾虑到，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谈有关于海外宣教事工的推展，我们必须要顾虑到的，或是要面面俱到的。我们在本地一再强调宣教从本家本族开始，不是只从我们这开始，等到坐满了才去外面啊。所以从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的是，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在撒玛利亚，在地极，不是从耶路撒冷，那糟糕了，这一直关起门来在自己家里面。那我们刚才已经谈到属灵的征战就在我们四周围，就在我们的身旁，我们的家人，还没信主的家人都是，但你不要说把它当作仇敌啊。哦，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魔鬼撒旦，我们要从撒旦的手中抢救灵魂，所以呢，那些还没信主的是我们要争取的，我们要跟他们交往的对象是我们的朋友啊！不要说没信耶稣的跟他划清界限，那你怎么传福音？所以在这里我们先对福音事工要清楚，策略也好，观念也好，我们都应该要有这样一个认知，是属灵的征战是靠主得胜的。再来我们来看海外宣教事工，当我们讲到海外宣教事工，当然是直到地极了。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宣教不是单方面的，也不是一个宣教士把他派出去他能够单打独斗的，越来越多的我们看到需要有差会，要有团队。早期是谁有感动谁就去了，不是说不好，但是你会发觉有的时候真的就有些欠缺嘛。啊，所以不要老是遇到这种事情我们再来检讨，在事前我们就要面面顾到了。当差会差派宣教士有照顾，但是我们也发现差会不能够包山包海，因为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只有差会没有宣教士怎么宣教？所以彼此之间呢，不是谁比较重要，而是呢一种伙伴的关系。宣教士、差会、教会有一种说法叫做差传铁三角，这是由华人教会领袖郑国牧师所倡导的。那么由母会、差会、宣教士合成一个铁三角，彼此之间互相支援，遇到属灵的征战的时候也不会落单了。后来另外有一位唐荣敏牧师呢，按照这个所谓的铁三角发展出立体铁三角的理论，就是加了第四角，原来是平面的三角形，现在拉上去了，多了一个神学院。或许我们说把这神学院扩大一点讲法，就是训练的单位。宣教士龙维奈医师呢，就强调这个立体铁三角的第四角不只是神学院，还有其他的训练机构啊，像宣教学院啊、关怀团体啊，好像宣教团契啊，也还有我们也发现需要有后勤资源和本地的差传办公室，这些单位或者这些机构也都是在宣教里面具有重要的地位，有影响力的，彼此之间能够关联的。宣教有些是被派到异文化当中去侍奉， 那么从呼召、从甄选、从训练、差派到上工厂，展开整个跨文化侍奉，这一连串每个阶段都要几方面的参与及合作，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你要简单讲就在身边的人带他们信耶稣，复杂一点讲起来，那需要有庞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甚至呢还要很清楚的一个后勤的资源。你不能说把人送过去、钱送过去了就好了，长时期的带导支持，那你说这样子我们永远都做不到，不是，当你开始第一步，这才是重要的。我们的整个的这一周的信息是讲到行动的宣教，所以说哎呀，那糟糕了，这样子我们都没办法做了，永远做不到，那好啊，我们就只能做做街坊邻居的，那又不是了，那你这样子的话就不需要传福音到地级了嘛，是吧？所以我们都应该同步，我们都可以参与，从最初开始的一节起步开始做，不一定可以做到差会那么大，不一定能够说我们有几百个宣教师出去，但至少我们可以关心其中的一位或两位宣教师。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支持他全部的生活费用，但至少把我们可以捐献的来支持他。我们说我们不一定可以到远方去，我们甚至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里，但是呢，这些宣教师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弟兄姊妹，要踏出这一步。我现在自己所处的堂会也不能说是有多大的财力、物力、人力，也差不多也就是自给自足已经很好了，但是你不能说这样就停滞了。我们在地方，我们自己的社区，我们自己的生活周遭，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也支持关心一些所谓的宣教团体或宣教士，我们也经常收到他们的带导信，我们在祷告会里面为他们祷告，总要有开始。而且呢，我们知道这是在主里面一个属灵的征战，大家彼此互相的支援。大卫曾经说过，在前方征战的跟后方看守器具的是一样的，这可以同得奖赏的。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先做一些交流。那么再来，我们继续来看最后了，面对未来的宣教的展望，我们华人教会或者我们说中国教会在面对最后的挑战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有差传学者这样说，主后2020年整体华人教会差出的宣教士将会超过英美任何国家，可以说是世界差传的第一名啊。但问题是，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虚名吗？我们需要实质的真的做到啊，是最多的，因为中国人最多嘛，在这世上单一国家民族来讲，目前啊，因为听说再不久啊，这个印度人啊或哪个地方人越生越多了啊。好，但是我们盼望这句话不是只是让我们听一听自己高兴，我们应该要更多来思想怎么样来接受这个挑战。我们不是说到时候我们就叫第一名，这是虚名啊，要实质上面我们怎么来做。首先我们来看，我们必须要更多的人来参与，不然人数宣教士哪里来。我们要劝勉所有还没参与宣教的教会开始参与，从零开始，从少的开始，这样一定是蒙父神所赐福的。就像我刚才提到我自己所处的堂会没有太大的能力啊，但是要开始做，要开始做。第二个，我们要流行跨文化工作的机会。有的时候我们说啊，全职的宣教士是当然有这个需要，而且呢是专职专业的，但是我们发现呢，目前所谓的宣教事工呢不完全是专职的宣教士可以去做的。在一些创起地区啊，是不允许所谓的宣教士进到当中，但是呢基督徒可以去，不是说他是基督徒可以去，而是说他有专业，他是信主的，他就可以进到一些比较被限制或创起的地区。我们要留心在这个区块里面代职侍奉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目前有8000的群体还没听闻福音，尤其是在北纬10到40之窗里面的人，而我们呢就身处在这当中。我们对这一个群体当中的人没有历史的包袱，他们对我们也没有成见，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我们也要接受这个挑战。欧美这些宣教士进到这个视窗里面，或者说10到40的这个 区块里面，很容易就被发现，而且很容易被拒绝。因为呢，因为文化，因为历史，因为政治的关系。好，这是我们可以面对的挑战，我们要专注的。第三，同文化工作的机会。在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我们就发现了这个中国人的特色在哪里，你到哪里去都有中国人。因此呢，同文化的工作在海外的机会可能会越来越多。哪里有事情可以做，哪里就有中国人，哪里没事情做，中国人到那里就有事情可以做。中国餐厅到哪里都有，这就是啊我们的特色。那么因此呢，在未来甚至因为国家的政策带出来的一带一路的扩张呢，在中国大陆机会也将来会越来越多。不管五年后十年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有机会交流，我们就能够传扬福音，甚至因为彼此工作上的关系就可以分享信仰与生活。有的我听过，因为爱主的缘故他们能受苦，这些肢体呢就特意的进到中东地区来服侍那些穆斯林，做帮佣的，做劳苦的，苦力的都有的。但是他们是信徒，他们把信仰带进去了，就能够参与福音遍传的宣教事工，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专业，但是呢在职业上面是有好的品格，有好的见证。再来我们看，华人教会要参与同文化和异文化的宣教事工呢，就必须同时流行教会的复兴。本堂自己不关心，那你说要传福音到地极，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也是匪夷所思的。教会复兴是宣教的动力。我们也看到西方这些宣教历史当中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他们之所以会出外或者有这样一个宣教的动力，是因为本堂本身来讲是一个渴慕主的，是一个被主所用的，是就像安提阿教会是常常祷告的教会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最后第五个，积极方面要留意教会的复兴，消极方面呢是不能不顾及我们五千年中华文化所造成的我们的特性。那么因此这些特性有的时候变成优点，有的时候呢相对的就是一个缺点啊。如果我们要除去这些缺点的话，使我们的宣教事工呢就比较容易了。然后举几个例子，第一，我们有一些骄傲，我们自己夸自己民族的优越啊，我们称其他的民族什么蛮夷啦、鬼子啊，你就知道这心态不对的。第二个，我们反过来讲，我们有点自卑，我们是注重精神文明，一碰到物质文明就发现我们不如别人，哎呀，就是崇洋媚外啊。第三，保守的缺点，好的要保守，道德性纯正的信仰我们要保守，但是往往有些时候坏的一面就是裹足不前，我们不敢冒险啊。再来第四个，一种狭隘的缺点，我们过去因为交通不方便又常常闭关自守，所以呢我们比较没有宽广的世界观，现在当然不一样了啊，但是有这种阴影在。最后，单顾自己的自私自利的缺点，因为我们被教导啊，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好，这些缺点会拦阻我们的，所以我们要靠主好好来对付啊。当然还有些什么缺少热忱啊，怕得罪人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对付的。求主帮助我们走出行动的宣教，荣神一人。宣教周特辑的信息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亲爱的温柔。